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5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推特3号晚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员工，在4号上午9点开始裁员。4号推特暂时关闭了办公室，并且切断了员工对内部系统的浏览权。直谷多间公司亦都跟随大裁员，被业界形容为血流成河。路透社报道，马斯克计划裁减大约3700名员工，大约是全部7500名员工的一半。推特的策划团队已经被解散，该团队负责突出显示在推特展开的最佳事件和故事，并且会提供背景资料。据推特在亚洲的一位高层说，该公司在印度的通讯团队亦都已经被解雇。一位金融推主爆料，90% 的亚裔推特员工被解雇，85%的印度裔推特员工被解雇。有推友说，马斯克同时摧毁了中共特务和左派的巢穴。推特在电子邮件表示，办公室将会暂时关闭，并且暂停所有员工的浏览权限，来帮助确保每位员工以及推特系统和客户数据的安全。该公司的伦敦办公室空无一人，都柏林办公室大门上锁，被解雇的人已经不能够连接公司电子邮件或者其他内部系统。一名被裁的推特员工注意到他的密码在一夜之间被更改。在3号，推特员工对推特提出集体诉讼，说公司没有在需要提前60日通知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裁员，违反了联邦和加州法律。不过一位时事推特推主认为，看起来被马斯克解雇的人将会获得90日的遣散费，并且将会被视为员工，但是浏览权限将会被终止，因此根据警告法提出的诉讼是没有根据的。据报道，马斯克已经指示推特团队每年节省高达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成本，他已经解散了公司的高级职位，解雇了公司的行政总裁以及高级财务和法律高层。一位彭博社记者透露， Twitter 的公关通讯团队原本可能有80-100人，在今日裁员之后只剩得2个人。推友肖申克发文指出，马斯克入主推特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开除了包括 CEO、CFO 以及操刀执行对川普等保守派政治人物、实行封号的推特律师维加德在内的一众左派高层，随后又遣散了李菲菲在内的所有董事会成员。他的 Tesla 管理团队同时接管了整个管理层，并且立即开始审查推特平台代码和运作程式的工作。二号左派众议员 AOC 埋怨马斯克对推特平台的改变，马斯克就回应说，感谢你的反馈，现在请你支付$8，并且回应一张 AOC 在网上出售的连帽衫截图。大意是说，你卖的连帽衫标价都是58美元，你还嫌每个月交$8的推特验证费贵吗？马斯克说，由于激进组织向广告商施压，推特的收入大幅下降，即使内容审核没有任何变化，我们亦都尽了一切努力来安抚激进分子。但是情况极度混乱，他们试图破坏言论自由，他们正试图破坏美国的言论自由。此外，除了推特，甲骨文当日亦都裁员300人，网上支付巨头 Stripe 宣布裁员 14%， 亚马逊裁员150人，并且宣布了冻结招聘。著名的网约车公司 Lyft 年初到现在股价已经下跌接近 68%，3号表示将会裁员 13%， 数码银行 Chime 裁员 12%， 数码货币支付公司 Circle 亦都裁员 3.2%。 微软在前几个星期就已经开始裁员，3号苹果亦都冻结了招聘，网上传出下星期 Meta 将会动手裁员。北韩核威胁不断升级，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知情人士在4号表示，美日韩首脑正在筹备三边峰会，初步日期定于11月中，这将会是三方共同应付北韩问题的方式之一。 北韩政府近日高调威胁会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3号会晤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硕表示，北韩使用核武的做法将会导致金氏政权的灭亡。这个讲法引发外界关注。北韩由9月开始就试射飞弹，但是在中共20大的时候暂停，20大之后又爆发飞弹试射。关键时刻节目认为习近平在背后支持北韩。不单止这样，习近平还借封锁富士康令苹果公司股价下跌，令华尔街经济受损，借助美国经济和北韩问题共同施压拜登。而北韩能够动用180架飞机，就是中共资金援助北韩。北韩恐吓目的是核战，中共很可能在北韩生产武器提供给俄罗斯打乌克兰。据路透社4号报道，有匿名的美国官员指出，北韩已经对第七次核武器试验进行了准备工作，而且北韩正在考虑中俄两国对他的做法的接受程度，这两个国家对北韩的下一步举动会造成影响。华盛顿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峰会讨论北韩议题，虽然在北韩展开上一次核试验的时候，中俄两国曾经支持加强制裁，但是他们都否决了美国在今年5月发起的新一轮制裁提议。美国希望接触北韩，并且讨论人道主义援助问题，希望看到中俄两国会出手劝阻。正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共的威胁，并且加紧围堵之际，德国总理索尔茨4号访问中国，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亦都是他就任总理以来首次出访北京。据路透社报道，索尔茨在同中共总理李克强的记者会上说，我明确表示对台湾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是和平的，或者是经过双方同意的。亚太清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向本台表示，今次的访问德国和中国都各有所需。对索尔茨来讲，最大的问题是解决俄乌战争之后经济上的障碍。第二个，我相信索尔茨可能亦都希望习近平在第三任任期开始之后，在没有国内政治压力的时候，能够腾出手来帮助处理俄乌战争。王志胜认为，习近平想借此展现中国是可以同美国争霸的大国，同时希望因为新疆人权问题而被搁置的中欧投资协定能够有所突破。法新社报道说，4号索尔茨敦促中国展开更多合作，同时亦都要求建立公平贸易关系。今次总共有12名德国企业代表陪同出访。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赖荣伟认为，索尔茨向经济妥协未必能够有好结果。他说，中共的经济交往是国家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商业考虑。中国企业侵蚀到德国企业利益、知识产权、不公平贸易等等都有，在这个情况下，你经济交往亦都不会获利。赖荣伟表示，今次访问还会为索尔茨带来诸多负面的政治影响。第一个就是他本身在欧盟的领导地位，人家同他的合作关系有没有一致呢？另外，他的威信是不是打了个问号呢？第二个是索尔茨他本身就是联合内阁，他绿党的外交部长、自民党的财政部长显然就非常不开心，所以他的执政内阁里面是不是会出现裂痕呢？另外，你是不是违背民意啊？就在索尔茨访华之前，德国内阁会议刚刚批准了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 24.9% 的股权。王志胜指出，一旦开了口，就难免未来会进一步被鲸吞蚕食。欧洲很多大港口都已经被中资指染。今次汉堡港，我觉得真正引起争议的是这个插旗的效应，会被外界重新去检视你德国对中国的路线。据 BBC 报道，至少6名政府部长认为，该协议将会令中国对德国重要基础设施产生重大影响力。 德国的安全部门亦都要求谨慎行事。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德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令到索尔茨行钢线，柏林未能够由他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中吸取教训。泰晤士报刊登文章认为，索尔茨访华仿佛就是送羊入虎口，进入了中国和西方之间日渐扩大的鸿沟。据纽约时报报道，克尔从当地居民证实，市中心的俄兵、巡逻队和哨站的数目都显著减少。亲俄专家在媒体指出，俄军可能是准备放弃这个地区的防守。俄罗斯在当地承认的副州长斯特雷穆索夫直言，很可能俄军的部队已经准备离开，前往第列伯河东岸。 CNN 报道，4号克尔松北部的机场附近发生了爆炸，这个是俄军占领的地区，由该地区再前往北部就会到第列伯河东岸。俄军已经在当地建立了新的防御工事，有猜测认为这可能是俄军正在在自己占据的领土毁坏一些带不走的设施。而乌克兰政府就警告不要掉以轻心，需要警惕俄军设置的所有陷阱。预计俄军在第列伯河西部部署了大约40,000兵力。而克尔松的民众指出，俄军正在在城外加强防御，将重型炮弹移到东岸，他们担心这是城市将会被夷平的先兆。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多重信号显示确实有部分俄军正在在克尔松西北部撤出。英国国防部4号说，俄军的士气低迷和补给不足仍然是问题，当局可能正在部署屏蔽部队，追击那些违反规则或者想要撤退的士兵。俄方射击逃兵的战略或者直接反映出俄军存在质量低、士气低和纪律不良问题。当日普京签署法令准许重罪犯接受军队动员，但是性侵犯未成年人、叛国、间谍或者恐怖主义罪名的罪犯除外。截至当日，莫斯科政府说已经动员318,000人加入军队。在10月下旬，乌克兰国防部谴责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征召私型肝炎传染病罪犯和艾滋病带菌者加入军队，并且被一些罪犯成员当作是前线人肉壁女，引诱乌克兰军队对他们造成误伤并且暴露位置。泽连斯基近日在演讲中说，打败俄罗斯符合欧洲利益，亦都符合亚洲安全，乌克兰的胜利就是全世界的胜利。生物学家颜宁近日突然宣布将会辞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回国出任深圳医学科学院创院院长。这个消息和他2017年离开清华大学一样，再次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颜宁2000年在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并且留在学校进行博士后研究。2007年他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直至2017年离开清华。他当时解释说，怕自己在一个环境里面留得耐，可能会固步自封，希望获得新环境下新压力的刺激。但是不少人认为颜宁是因为不满国内科学研究体制才出走美国。一位在美国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如果颜宁回去位置不好，他不会回去，而他这样的人回去就有一定好的位置，收入更高。颜宁2017年到普林斯大学之后就任终身港籍教授，之后获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且先后在《自然》《细胞》等专业顶级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并且曾经荣获佛罗伦斯·萨宾杰出研究奖。但是该消息人士指出，颜宁回国亦都可能是因为2020年那阵谷歌有一个 AI 技术获得极大的突破，而 已经不需要他们的那些人来分析生物结构。 AI 的出现对这个领域的所有科学家都是挑战。颜宁宣布回国是在二十大刚刚结束的时候，这个敏感的时刻引发评论。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是由于中国一直营造对人才的良好环境，才吸引海外越来越多的华人科学家回国。但是该消息人士说，上海进行的封控在全国引起不少恐慌，他昔日的同僚都纷纷向他打听去美国的方式。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表示，中共目前那些政策都不适合这些人来做。他不少清华的同学由美国回去之后参与科学创业，很多人很快就回来，纷纷表示水土不服，无法接受国内做事的方式。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